上节课我们讲到，当一个人拜偶像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像他所拜的偶像。然而人被盗原本是要反映神的形象，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的，一二章就告诉我们的，神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拥有他的性情和样式，并且代表他来治理这个世界，并且代表他向这个受到的世界来彰显整个荣美的造物主，对吧？所以人类受造的目的是为了反映神的性情，反映神的形象，反映神的荣耀。这就意味着这个目的是刻在受造的基因里面，或者受造的本质就是这个目的，受造的本质是这个目的。这意味着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或者神所设计的原本人的目的，我们首要的其实是敬拜真神。当一个人不敬拜真神的时候，就违背了神人受造的一个原本的目的。那如果人违背了这个受造的原本的目的，那也不会活出人该有的一个正常的样式，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说，拜偶像从这个角度反面来说，也是在扭曲人性，扭曲神造的原本的目的，扭曲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和样式。比尔这样说，他说呢，所有的人类都会反映他们所敬拜的事物，他们拜什么，委身于什么，就会像什么。所以这就意味着，要么我们拜真神，那么我们就越来越像那一位圣洁荣耀的主；要么我们拜偶像，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变得瞎眼耳聋，就是刚硬悖逆。所以呢，当初这一个是上帝原本设计的那个荣耀的目的，但是人并没有顺服上帝在伊甸园里赐给他的命令，对不对？命令其实我们曾经讲过哈，那个命令里面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敬拜，无论是修理看守，还是管理，还是这个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在本质上都是关于敬拜的征战，对不对？那亚当当年就选择了追求自己的荣耀，就是独立于创造主神之外来追求自己的荣耀，独立于创造主神之外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对不对？问题是人的荣耀、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命、人的尊贵是衍生的，而不是这个自存的，对不对？只有神的荣耀、神的尊贵、神的这个生命、神的属性是自存的，不是衍生的。人的这一切都是衍生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因着造我们的那位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是他赋予给我们的，我们才有荣耀的，对不对？他赋予我们生命，我们才有生命；他赋予我们理性，我们才有理性，对吧？他赋予我们智慧，我们才有智慧；他赋予我们爱，我们才有爱，对不对？这意味着当一旦与那一位生命的创造主断裂的时候，也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与一切的这些美好就断裂了？是呀，与生命的主断裂就意味着与生命断裂，因为我们自己不是生命的源头。如果我们自己是生命的源头，即使与它断裂了，我们依然还有生命，因为自己就是源头嘛。但是自己不是源头，与生命的主断裂，就一定与生命断裂了，于是死亡就临到。那同样的，智慧、公义、圣洁都是如此的，对吧？因为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来的，都是他所赏赐的。那意味着只有敬拜他，跟他有正常的关系，你才拥有一切的美好。所以呢，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的罪，在本质上就是拜偶像。为什么？因为亚当的面前有两条路要去走。第一条就是神有对亚当说话，对不对？神对亚当说话，神祝福他，神让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地上的走兽，神让他修理看守，神让他生养众多，神让他不可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对吧？神有给他说话，但是在那里亚当却听从了神以外的， 一个受造物的谎言，那个受造物是谁啊？古蛇，对吧？魔鬼撒旦，对吧？要知道魔鬼撒旦是受造物，对吧？当然他是堕落为这个那个这个邪灵的样式。当亚当不去听那一位造物主的话，不去听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的话，不去顺服他的时候，他就不再反映神的形象了。亚当就把别的事物置于神原本该有的位置上，你发现没有？神的话原本是绝对的，但是在那一刻被亚当当成了相对的，对不对？神的话原本会赋予亚当生命意义、荣耀和这个一切的美好，是神的话能赋予他的，但是魔鬼撒旦的谎言引诱他离弃那一个源头，让自己来做自己的神，这是魔鬼撒旦的引诱的关键点，让亚当自己做自己的神，让亚当自己做自己的王，让亚当我的命运我做主，对吧？那一旦这样的时候，那他自己就成了他敬拜的对象。再说一遍，人没有办法薅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对吧？你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你自己的敬拜的对象，你不能敬拜自己，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这样做的，这是因为敬拜是一种最亲密的关系，对吧？它是一种关系性的哈。所以呢，亚当核心的罪就是他转离了神，而那一位神是创造他的神，然后将对神的敬畏敬拜替换成了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问题是自我价值在自我里面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在神里面才是有价值的，对吧？那然而亚当呢，这个对受造物的治理和管理原本是建立在反映神的形象，拥有神的形象，反映神的形象这个基础之上的。因为他拥有神的形象，因为他要反映神的形象，所以他可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地上各样的斗兽。亚当原本拥有的这些的权利，因着他犯罪的时候，他的形象被打破了，他里面神的形象被打破，于是亚当也就失去了那一个治理这个万物的能力了，对不对？他就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亚当成为了一个拜偶像的人，他就无法完成上帝所赋予他的原本的那个神圣的使命，对不对？治理这地啊，遍满地面的这个神圣的使命，让全地来荣耀神的这个神圣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就是我们所反映的。亚当没有敬拜神，反而敬拜自己的私欲，于是他的生命就被毁坏了。那亚当是如此，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也是如此，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其实也是如此，那当然现代人也是如此。举个例子，在四福音书当中啊，在四福音书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四本福音书都耶稣都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的内容，在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一个引用。那当年以赛亚对着古代的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所发出的严厉的警告，耶稣同样引用了这段经文来警告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说，以色列人当时看起来并没有拜巴利，就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没有拜巴利，没有拜这个人手所雕刻的任何的偶像，对不对？但问题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正在敬拜自己，所以那一位神到来的时候，他依然不能敬拜神。你发现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跟犹太人最大的冲突，跟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最大的冲突是什么？敬拜。每一次耶稣行的神迹，每一次耶稣说的话，都把自己指向那一位该受敬拜的神和主，对不对？但是呢，每一次以色列人、犹太人都觉得他说健忘的话了。他以为自己是谁？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妹妹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啊，他冒犯圣殿，他诋毁摩西，他说健忘的话。哎，你发现没有？就好像说，俨然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敬拜真神，但耶稣在敬拜自己一样，对不对？这就是耶稣的罪名嘛。文士和法利赛人给耶稣的罪名就是：耶稣你说健忘的话，你把自己当神，你把自己当神，你在敬拜自己，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就是这文士法利赛人，我们遵从摩西的律法，对吧？我们敬拜真神，这是他反对耶稣的原因。但事实上，可能恰好颠倒过来就是符合事实了。事实上，耶稣基督在邀请所有的人回转敬拜真神，而他自己就是真神，对不对？耶稣基督也在指出来，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其实就是在敬拜自己。为什么？他们虽然表面上在教导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却在敬拜自己的传统，敬拜自己的习惯，敬拜自己的律道德，敬拜自己的这个一切的对律法的解读，就道德主义、律法主义，反而他们其实是在敬拜自己。其中中心的焦点的冲突发生在几次安息日的冲突上。我从之前曾经举过例子，我不举了啊。在安息日的冲突上，每一次都显明了谁违背了安息日呀？其实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违背了安息日，而耶稣基督完全的成就了安息日的意义，对不对？但问题是一开始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罪名是什么？他干犯安息日，对不对？但最终故事的结尾发现，真正干犯安息日的是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所以当这群人敬拜自己的传统习惯和道德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刚硬的不幸的拜偶像者。因此以赛亚时代的古代的以色列人不信拜偶像，他们成了瞎眼耳聋的，对不对？像偶像一样。而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同样的敬拜偶像，同样的成了瞎眼耳聋的。其中的瞎眼耳聋就是耶稣都已经明明的把他们逼到墙角了，他们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这就是明显的瞎眼耳聋。就是意思是在理性上逻辑上的链条耶稣全部打通了。因为耶稣问了一个问题，在安息日救命害命，行善行恶，哪一样是对的呢？哎，够墙角了吧，没出路了吧。唯一的说法应该是行善是对的，作恶是不对的，救命是对的，害命是不对的，这是唯一的答案。不需要神学家，其实这个三岁的孩子都可以回答出来的唯一答案，对不对？但是他们出去就商量着把耶稣给杀了。理讲不过你，可以把你杀了，对吧？对，不解决问题可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来，对吧？所以你突然发现说这个他们就变得瞎眼了，变得心硬了，对不对？变得瞎眼心硬了。所以又有一次啊，耶稣这个他们来质问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教导人，耶稣行神迹，吸引了一大批人来跟随他，对不对？他们自己的饭碗被抢了，对吧？那本来应该跟随我的嘛，我才是教导摩西律法的，但是现在都跟随你去了，对吧？他质问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对吧？耶稣知道，当然知道他的诡计了。那这个时候耶稣就问他们说，约翰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私下想了，哎呀，如果我说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他一定会反问我，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哦，这个有意思了，对吧？众民都知，你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都知道约翰是从天上来的，潜台词真的是这样的，他们都知道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们不信，对不对？接下来他们又说，如果我们说约翰是从地上来的，民众一定拿石头打死我们，对吧？哦，这个因为民众都以为约翰是先知，都承认，就是通国的人都认为约翰是先知， 这个几乎是已经达成共识的。你要知道啊，约翰是先知这件事儿，基本上在以色列人那里是已经达成共识的一件事儿，对不对？啊，通常是这个，即使约翰最后被杀了，也是达成共识的。那你突然发现，他们自己想象耶稣会两头堵，对吧？既然提前想到耶稣会两头堵，于是呢，他们商量了一下之后，哎呀，终于想出第三条路来，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哇，是可以刚硬到这个地步的。他们成功的把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智力的问题。我说不知道，你总不能说我犯罪吧？不知道是一个智力上的问题，是一个知识的缺陷和不足嘛？是我知识不够，我不知道。成功的把一个信仰的问题转化为一个智力的问题。各位多说一点哈，小心说你不知道。有的时候其实是你知道，但是你觉得怎么说都不好，于是你就说了不知道。不知道其实是推卸，对吧？在警察面前说不知道。所以好，回到这里来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不知道显明的是他们刚硬，对不对？当他们回答耶稣不知道的时候，所以你不要对主说你不知道啊，你对主说，你可以对主说，主啊，我软弱，我糟糕，但是你不要说不知道，对吧？当他们说不知道的时候，就显明他们的刚硬，对吧？好，拜偶像的模式不断的在这里重演，你发现没有？他们在拜偶像，拜偶像的程度越来越糟糕。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拒绝了道成肉身的主，就一定要把自己给抬起来。在最高峰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曾经说过了一句话，比拉多这个用激将的方式反问他们，难道我要把你们的王给钉在十字架上吗？这是在激他们，对不对？然后他们说了一句最悖逆的话，他们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各位，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王是上帝，甚至文士法利赛人要为这个捍卫生死的去捍卫他们的王是上帝，对吧？当年罗马人为了要让他们这个拜凯撒，曾经经历过大屠杀的都没改变出来这件事儿，都没改变掉他们要去以上帝为王。但是在定那一位真正的王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出这么悖逆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拜偶像，因为他们在拜偶像呀。要知道到那一个时刻的时候，他们说这句话其实是为了自保，是为了自保，是为了用这个谎言使罗马的铁骑不踏入耶路撒冷。你记不记得该亚法曾经说过一句话，当年的大祭司说过一句话，岂不知一人替通众人死，对吧？是有益处的这些事儿。你知道他这句话无形当中应验了旧约的先知的预言，但是他说这句话原本的原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你知道吗？意思是
耶稣要杀死耶稣就可以
平息暴乱。咱现在不管他有没有罪了，有没有罪都放在其次，也不管他说什么了，只要把他杀了就能够平息这场动乱。因为当时这场动乱已经在耶路撒冷何城都掀起来了，对吧？你要知道一个犹太人骑着驴驹的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何城都轰动，高呼拿撒勒，高呼什么大卫的子孙，对吧？罗马人是听不了这个事儿的。你居然高呼大卫的子孙，你这叫谋反，你知道吗？你这是要谋反。这个时候除了把耶稣给解决掉，罗马人的铁骑有可能就会把耶路撒冷人给解决掉。现在两个选择，是解决掉耶稣，还是让罗马人的铁骑来解决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那么同心合意的高呼钉他十字架？是在这里，自保，是利益，是利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偶像背后是有利益的，是有自我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仅仅只是因为耶稣的宗教信仰太虔诚，显出他们不够虔诚来，没有那么简单。啊，对，他们只不过借用一个宗教，起初他们反对耶稣是宗教的原因，后来他们反对耶稣其实是政治的原因。你记不记得他们曾经逼迫比拉多说，如果不杀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后面用的全是政治的原因。为什么耶稣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那个牌子挂的十字架上是犹太人的王，因为本丢比拉多和希律以及耶路撒冷的民众以及文士长祭司长工会的人，只要把这个牌子挂上去，把这个人钉上去，罗马铁骑就可以不来，因为我们把犹太人文的王给杀了嘛，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突然发现全部都是政治的原因，起初反对是宗教的原因，后来反对是政治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在罗马帝国，宗教是政教是合一的，政教是合一的，所以这就是拜偶像。以色列人拒绝了那一位真正的王，他们就变得想要自己来掌管自己的生命，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对不对？只有把耶稣杀了，才能保全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各位，到一个地步，你有没有发现每一天的日常抉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常常都是如此的剧烈？只有不听神的话，这个事儿才能有益处。只有不听神的话，只有不顺服神，这个事儿我才能这一万块钱能够保留掉，保留到这个学区房，这个什么，这个等等等等。我们面对的抉择跟当时的犹太人是一模一样的，只有否认主名才能保全自己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优渥和舒适。有很多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征战都真的是如此剧烈的，只有硬着景象不听神的话才能保全自己的面子，只有硬着景象不听神的话才能保全自己的舒适和利益，只有硬着景象不听神的话才能让自己啊这个越来越自私残暴。婚姻家庭中，日常生活中，真的常常这样的场景不是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反复的出现吗？所以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的罪如出一辙，他们在拜偶像，但是拜偶像的人，他们陷入到更加自私、虚伪和道德败坏当中。所以他们的败坏，你知道耶稣批评他们的时候曾经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自己好像粉饰的坟墓，对吧？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哎，这就是拜偶像所导致的，他们成了他们所敬拜的那个样子，因为他们拜的神是他们自己的传统，他们自己的道德，他们并不拜那一位真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除灭了那一位耶稣基督。他们拜自己，他们没有办法拜真神，于是他们就越来越像自己那个邪恶的样子。所以呢，所有的受造物都要反映神的形象和荣耀，当然就是要敬拜真神。但是人们都喜欢拜偶像，事实上拜偶像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罪，也是我们的罪。罗马书第一章那里18到28节非常强烈的告诉我们了，对不对？拜偶像的结果就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遭到破坏，你发现没有？进而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也遭到了破坏。第一章不断的罗列了那么多的拜偶像的罪，衍生出来的罪。然后当罗马书1到11章讲完了恩惠的福音之后，在罗马书12章 我们又看到一到二节的经文，所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如果去对比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八节和十二章的一到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面有很明显的对比。一章那里是神的愤怒临到一切悖逆的人，对吧？那十二章那里是神的慈悲劝你们，一章那里是他们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明明知道有神却不荣耀他，感谢他。但是十二章那里说将自己献为活祭，其实是敬拜神。那一章那里说他们敬拜神是玷辱自己的身子，对不对？那十二章那里说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对吧？是圣洁的。那一章那里说是他们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那十二章那里说是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敬拜。一章那里说他们敬拜偶像是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那十二章那里说他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行善事。那一章那里说他们是拒绝神公义的审判。那十二章那里说他们表明得神的喜悦。哎，全部是能对应的。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对应一下罗马书一章的十八到二十八节以及十二章的一到二节。这就是敬拜偶像跟敬拜真神之间的这个对应，正好是相反的。然后呢，最后到启示录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启示录那里我们也看到了一场敬拜偶像与敬拜真神之间的征战，对不对？大红龙也好，大巴比伦也好，大淫妇也好，都是在敬拜偶像，对不对？兽也好，那跟随羔羊的人呢，却在敬拜羔羊，天上的四章五章的天上的敬拜，对不对？书卷展开，那天上的敬拜。所以在启示录十三章那里，称拜偶像的人叫做住在地上的人。启示录有很多的地方称敬拜偶像的人叫做住在地上的人，八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七章都这样称，叫做住在地上的人。哎，比尔这样说，他说呢，这些住在地上的人只能从地上的事物当中得到安全感。哎，你记得在这一切住在地上的人，他们的典型特点是什么？他们跟随龙，跟随淫妇，跟随兽，对吧？并且他们虽然跟随他们，却被他们残害，对吧？受苦，对吧？在那里，那也要受到神的审判，对吧？所以他们住在地上，只能从地上得到安全感，因为他们相信某个受造物，不相信造物的主。他们把受造物当成自己敬拜的对象，于是他们就越来越像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个偶像。因为他们把自己交给这个偶像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偶像的一部分。再举一个例子，你会发现那个大红龙虽然在驱使着兽、地兽和海兽去这个出来做破坏的工作，但是大红龙也没有好像说这个特别和蔼的对待兽，对不对？他也互相互撕，对吧？也互撕啊，兽与兽之间也互撕啊。所以那个大淫妇虽然是这个好像以这个得了能力，但是也被攻击，对不对？所以从拜偶像那里所获得的其实是偶像跟偶像一样的那个的光景，就是遭审判和咒诅。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一个的叙事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整本圣经呢，创世纪一开始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应该敬拜真神，因为人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应该反映神的形象和样式。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人开始拜偶像，对不对？但一直到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有两个画面，一个画面就是不断的拜偶像的画面，另外一个画面就是上帝最终在新天新地当中呈现了那个羔羊的婚宴，那个最终天上的敬拜真神的画面。因为当人敬拜真神的时候，最终人得着了一切的荣耀。所以呢，当人 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也是如此。当然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是不是正好逆转了那个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那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当然那虽然是一句劝勉的话，但也是一句这个逆转的话，就是凡有耳的就要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当然是一句劝勉的话，但那也意味着他们不再属于偶像了，他们属于圣灵，对不对？他们听圣灵的话，属于圣灵，听圣灵的话。所以拜偶像的人会越来越像偶像一样瞎眼心硬，但是被圣灵充满，这个在圣灵里面的人，凡有耳的就开始听圣灵的话。所以比尔说，正是在基督里，原先向着世界偶像的人转变为神的形象和性情，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罗马书十二章之间的转变。这一转变神形象的工程，直到世界的末了才会结束。这个转变也是借着福音的宣扬，圣灵大能的作为，赐予人在人里面基督耶稣的新生命。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整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他在诉诸于什么呢？诉诸于敬拜。你发现没有，成圣的动力来源于敬拜啊，或吃或喝都要以荣耀神而行。所以保罗提到这个敬拜的时候，他不断的告诉我们里面有两个律，对不对？老亚当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啊，另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圣灵的律。那这个就是成圣一生的那个征战，而成圣的征战最终其实就是你在敬拜谁。你发现两个律吗？要么是肉体的邪情私欲，要么是敬拜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敬拜使人有力量，说实话，敬拜使人有力量，因为我们的力量不来自于自己。当我们敬拜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当然拜偶像的时候就瞎眼心硬，对吧？就成为这个迷糊的人。所以到那时，神的百姓会因为基督的灵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充满了复活的生命。因为圣灵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也使我们复活。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恢复，让我们敬拜神，让我们顺服神，让我们里面重新的展现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拜偶像和敬拜真神的这样一个的反转。所以今天的主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会成为敬拜的对象的那一个形象和样式。我们被造是为了反映神的形象和样式。当人拜偶像的时候，就反映了偶像的样式。所以敬拜是没有中立的，要么拜神，要么拜偶像，要么反映神的荣耀，要么破坏神的形象。所以整个宇宙今生七八十年成圣道路最大的征战，就是我们在敬拜谁，我们越来越像谁。厄比尔这样说，他说呢，我们都是效法者。什么意思？要么更像这个世界，要么更像神，要么学习这个世界跟随这个世界，要么效法神跟随神。那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基督徒可以活在一种中立的状态。不会的，没有人可以活在中立的状态。不读经不祷告不叫中立，对吧？不读，你说我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我也不去庙里，这个不叫中立啊。如果神的百姓每一天的追求神敬拜神，不敬拜神的时候，人心也会闲不住的，人心永远都不会停在那里，中立在那里，要么更像世界，要么更像神。所以偶像这个主题帮助我们梳理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章二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要反映神的形象，到最后启示录，我们真正与基督一同堕亡，完全在新天新地里，这个完全的与主来相交。阿们，感谢主。好，愿主来祝福大家。